邓艾平疯狂大嗌：最危险嘅局面嚟咗啦！台海第一战唔系台湾，香港大火真空反转，烧向中共300亿命脉。洪都拉斯两个候选人选情胶着，有望恢复台湾邦交。关键一个礼拜，美国特使见普京，北约倾到率先打击。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党汉求是12月1号刊发习近平署名的文章，用以文革式的语调警告要发起一场新的大革命，引起广泛忧虑。一张黑底白字的梗图连续几个月在场内场外传得很犀利。图上边有一个猛咁喊的表情，配文是：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这个除了反映中国人集体反共反习的情绪之外，亦显示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这种高敏感度的梗图能够流传，背后一定有中共网管放水。在文革中，中共不同派系亦在用一些讲笑话啊、编啊、桥段啊来打击对手。例如吴晗写出《海瑞罢官》，就是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毛泽东。而最近北京已经打开了文革这个潘多拉盒子，习近平12月1号在求是发文，提出五大领域自我革命，思想上要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忠诚度要回归文革标准，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权力运行上绝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反腐永不收兵，问责要狠渣狠斗。独立媒体人蔡慎坤发文感慨话：习近平这篇文章不是正常的党内动员令，而是一份类似于毛泽东当年发表的文革宣言。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习近平今日面临的政治背景和毛泽东亦都差不到太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1966年，当时他73岁。2026年习近平亦刚好是73岁。离毛泽东发动文革整整过去了60年。是历史的巧合，亦或是中国人躲不过的劫数。新高地亦认为习近平是要回到中共最原始的那一套，发动一场新文革，将威胁中共政权的人都清除了。这个不是因为他的自信，而是因为他恐惧到极点。文章里面每一句话都在自知震，他嗌绝对忠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党内没有人忠诚，他嗌思想上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因为他发现连政治局的人都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嗌永不收兵，永不收手，其实是在这里对潜在接班人、对既得利益集团喊话：边个敢在我走了之后翻案，我就先将你们整瓜了。新高地话：文革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今日的官僚比1966年那班人精明百倍，今日的社会亦比当年复杂得多，但是习近平已经没有其他牌可以打了，所以他要在自己没命之前将个火药桶挞着他，将所有矛盾推到顶点，将所有可能威胁到红色江山的人通通打倒。而当内部需要用高压去再一次整队的时候，对外就更加需要一个可以快速动员的矛盾出口。中共最近对日本的火力就不断升高，甚至嗌出中方不接受的三藩市和约。台湾国安官员提出质疑，中共对日本不断拉高对抗局势，接近失控，是不是北京决策高层内部出现状况，或者是经济情况导致社会压力，以至于中南海必须要挑起民族主义情绪才能够转移内部矛盾呢？台湾方面将这一轮中日对撞直接解读为对台风险的前奏。国安官员提到12月13号，也就是中共定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观察节点。如果北京进一步用民族主义、历史记忆推高情绪，对台海就是高风险场景。国立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日前在一场政经座谈会上提出，大家一日到黑听到 2027, 中共真的会在2027年攻台吗？明居正说：我讲给大家听， 2027 不会怎样，要发生的事情在 2026, 我要讲2027打你的话，那就不会是在2027打你，一定是在那个之前，逻辑一定是这样的。美日联军已经反复进行战争准备，日本媒体曾经报道说，日美两军认为 面积仅是 28.9 平方公里的与那国岛，其实是台海开战时最关键的战略要地。台海第一战其实是与那国岛而不是台湾。美日早在2021年就开始台海战争起草反攻夺岛行动计划。2024年的利刃军演更加是通过兵棋推演，将整个剧本推演了一次。兵推认为共军不是一开战就攻击台湾，而是先突袭与那国岛，因为与那国岛是日本最靠近台湾的军事跳板，是美军指挥台海战争的雷达之眼。北京想先将这个眼中钉拔走，会派出小型部队试图登陆夺取与那国岛，日本政府会立即宣布全立危机事态，发起反攻。美军则下令日本空军自卫队用反舰导弹攻击横渡台湾海峡的共军。在兵推中有一段争论，日方指挥官讨论先炸了中共的航母，亦或是先炸了中共运兵的突击船呢？最后日美选择先炸沉突击船。自媒体人北美王律认为，这个显示美日将保卫台湾放在最高优先级，所以选择比较务实的战术，消灭共军军力。将这几条线放在一起来看，中共对内部准备文革，加强对权力和社会的控制，对外用历史叙事加民族主义转移矛盾。但问题在于，当中共越来越失去理性的时候，最危险的往往不是他想打，而是他可能误判。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啦，是时候加油啦。宝气十八味，宝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够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单止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给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的礼物更加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了，给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香港宏福苑大火罹难人数在12月1号已经上升到151人，不排除会持续上升，另外有30多人失踪。香港当局改变之前的讲法，承认承包商使用阻燃性不够的英甲围网，导致火势快速蔓延。12月1号从香港移居澳洲的政治学者林松对大纪元表示，中学时期认识的老朋友是退休公务员，夫妇俩在宏福苑住了很多年。大火之后，林松几经周折打听到老友获救，因为受伤住院，太太不幸离世。香港社会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责任，但发起联署的学生关正峰被指涉嫌煽动罪，一度被警方国安处拘捕，12月1号保释候审。港人晒出社区张贴的检测报告显示，宏福苑外装修承包商宏业建筑是从山东入口英甲围网，包括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及滨州市元骏化纤绳网有限公司等，注册地址都在山东滨州惠民苑李庄镇一带。这里是中国英甲围网生产中心。中国工商登记网站信息显示，仅李庄镇的南北李村就有几十家围网公司。官方媒体人民网曾经报道，全国超过 80% 的化纤绳网都是山东惠民苑生产，院里边超过12万人从事这个行业。2024年惠民苑绳网产业集群的产值高达302亿元人民币。香港独立媒体绿豆质疑，为什么港府迫不及待预告消灭竹棚，急急脚地帮棚网洗地呢？ 因为彭网牵涉的已经不只是香港的建筑工地，而是一条横跨山东、年产值超过300亿的产业链。彭网背后是一个关乎大陆地方财政、就业和出口的产业命脉。如果顺着彭网追究，香港大火就会烧向中共、烧向北京。林松话，而家香港是沦落成为和大陆一样，中共统治大陆那一套已经用到香港了。你提出咩疑问，先捉咗你，唔俾你发声音。而家嘅做法就系同大陆一模一样。喺川普政府强调重返西半球嘅背景下，洪都拉斯同委内瑞拉同时成为咗华府施压嘅支点。路透社报道，洪都拉斯总统大选计票交着，截至到12月1日，右翼国家党嘅候选人阿斯夫拉和中间偏右的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得票几乎打平，各自得票率都接近 40%。 其中获得川普力挺的阿斯夫拉比纳斯拉亚多了515票，而执政党候选人蒙卡达得票率远远落后这两个人。洪都拉斯大选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长期被视为对美国走私和移民外日的前线，更关键的是外交走向。洪都拉斯2023年和台湾断交，转头和中共建交，但这次参选的两位主要在野候选人都在考虑恢复和台湾的邦交。目前这两个人都大幅度领先立场亲共的执政党候选人，所以两个人当中任何一个胜选都将冲击北京在中美洲外交布局。投票前，川普宣布特赦洪都拉斯前总统叶南德兹，川普同时公开力挺阿斯夫拉，表示阿斯夫拉会同美国携手打击贩毒的共产主义分子。川普话，如果阿斯夫拉输了大选，美国不再向洪都拉斯提供经济援助。同一时间，川普亦正通过军事施压要求委内瑞拉亲共总统马杜罗走人，尝试改变委内瑞拉政治格局。分析指出，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同属于加勒比海圈的战略边缘，两个国家都关系到美国视角的西半球近岸安全，所以川普政府一边高调介入洪都拉斯大选，一边对委内瑞拉维持强硬施压，两条线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地缘目的，在加勒比海中美洲板块重建美国主导的秩序，驱赶中共。欧盟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月1日表示，这个礼拜是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现在美国特使魏科夫正准备去莫斯科，2号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见面。川普政府正加速划船。11月3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魏科夫同川普的女婿库奇纳在佛罗里达和乌克兰高层代表团举行了长达4小时的闭门会谈。不过北约驻乌克兰支援与训练司令部副指挥官迈克·海纳少将并不乐观，他对世界报表达，目前仍然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北约在德国威斯巴登设有安全援助与训练乌克兰司令部，海纳就是这个单位的副指挥官。这个司令部负责将50多个国家的武器、弹药、装备统一贴条打包运入乌克兰。外界对俄乌战争最大的担心是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俄罗斯军机多次闯入北约成员国空域。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卡沃·德拉戈内日前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研究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德拉戈内上将仲讲，北约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很快回应说，北约最高军事官员这些说话极其不负责任，显示北约准备继续走向战争升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